道上周我们学习了《十徒行传》的前半部分，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提到保罗要去哪里，保罗的计划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保罗去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就经过一个地方叫米利都，在米利都的时候，他看来米利都应该是离这个以弗所不是特别远，最后他就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啊，给他们说一些话，也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知道他是服侍主的，知道他自己的心情啊。我们知道他没有去以弗所，你说他为什么请以弗所的教会去这个米利都和他见个面呢？他们在一起聊聊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开始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28节到38节的时候，提到他临走之前，他说一些话，也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这是警告教会，意思是提到给这些长老说到最后了，提到他自己的服事，提到他是有什么计划呀？说他以后要不要去以弗所了？最后也告诉保罗说，我以后走了之后，有些事情你们要注意的，是要谨慎的。我们说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警告教会以后会有什么事情会要发生，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告诉这些长老，告诉这些信徒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会看看这个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因为他建立的教会也是他牧养的一个教会，他心里也是放不下的，他有很多心里话是要说的。我们看第一节，他就警告教会要谨慎，在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这全群谨慎。牧养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这是保罗提到说，你告诉这些长老们，你们要注意什么呢？你们首先要为自己谨慎，自己要谨慎，还有呢，也为这全个教会谨慎。他说这个牧养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他提到耶稣基督洗净教会，耶稣基督为教会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告诉这些长老说，你们要注意这些事情，你们要注意这些事情，你要首先为自己谨慎，也为这个教会谨慎，要这个帮助这个教会啊。他说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他就用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所以他第一个谨慎，我们说他第一个谨慎是对长老们和监督们说的，他说谨慎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谨慎自己的在属灵方面的生命，对吧？你说为什么呢？圣经在一个地方他说，我在主面前完全，自己谨慎不犯罪前。我们知道谨慎的意思也是让我们注意我们天天的生活，对吧？谨慎为自己谨慎是自己要小心，天天不要有些做一些事情呢违背天主。在诗篇大卫说这个要为自己要在主面前完全，意思是我不要违背天主。虽然我有的时候在教会，有的时候不在教会啊，但是我所做的所行的不要违背天主的命令。他说自己谨慎不犯罪前。你说有的时候犯罪吗？有的时候人是离开教会，离开这个场所，离开这个教会啊，离开这个气氛呢，会犯不同的罪。圣经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你们应当谨慎，不要贪食醉酒，与世事缠绕，昏迷了你们的心，恐怕你们想不到的时候，那日子临近。我们知道当时这些经文是耶稣基督给那些门徒们说的，其实也可以说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谨慎，刚才上节经文说为自己谨慎，他说不要贪食醉酒。你说不要贪食醉酒吗？一个基督徒离开教会，有的时候觉得人是看不到的，哎呀，反正牧师也看不到我，他虽然他讲了不要醉酒啊，但是我今天我就喝点，他不会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就像诗篇说的一样，不要犯罪前自己谨慎。我们只能说我们依靠天主，我们按照天主的命令去做，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不听这个人的，不听那个人的，这是你和天主的关系。不要以为牧师们看不见，说这和牧师没关系，肯定没有关系，这是你自己谨慎的，这是每一个人面对天主的 事情啊，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讲道啊，下午我去饭馆，反正这没有弟兄姊妹都不在啊，我可以喝一点，可别搁着朋友，做一点不该做的事情啊。你们知道吗？你们肯定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天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耶稣说他都已经知道了，他知道，对吧？你说这我是很坚强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是这样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住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你不要觉得你很坚强，你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跟朋友在一块儿，那些朋友们也不信主啊，是非常坏的朋友啊，在一起呀、啊，你说没关系，我是个基督徒，我能控制啊。其实他在这里他就提醒我们，应当谨慎，免得跌倒。你不要觉得我是站得很稳呢、啊，其实你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跌倒的。要不他在这个在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很坚固的一个人。你要这样以为的话，你真的会这个跌倒的，会跌倒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要这个谨慎，首先是为自己谨慎，自己谨慎自己天天的生活，自己面对天主。有些事情我们不要觉得我站得住啊，我们站不住的。圣经说你应当谨慎，免得跌倒，这是非常实在的一句话。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撒旦呢希望他失败了，还有呢，撒旦希望他过一个日子不像一个基督徒，撒旦希望他过一个日子像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人。是圣经在这里是这样说：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变性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啊，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希望用不同的方法，还有呢，用不同的办法呀，用不同的引诱啊，希望一个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他失败了。这是撒旦常常用的方法。你说这个从圣经中什么地方能看到？在伊甸园里也是同样的，撒旦用的方法也是欺骗人，然后让他违背天主。在这个不同的地方都是的，包括耶稣基督自己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魔鬼撒旦他还是引诱他，他希望他失败了。所以你说这个他用的方法改变吗？他是改变方法，但他的目的没有改变。他希望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属灵方面受这个误会、受污染了，希望他过一个这个败坏的一个生活，叫人都一看认不出来耶稣基督，一看说这个人肯定是个不信主的，他做的事情人都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说，这个魔鬼就像一个咆哮的一个狮子一样，天天在外边找什么人？找这个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哎，我没问题，我可以去试一试啊，我可以跟别人在一块待一待呀、啊，给有一些朋友不该待的朋友，我可以在一块待一待，不会受影响。但是这是完全错了，你要以为站得稳的，你肯定会失败了，肯定会跌倒了，将来别人认不出来你是个基督徒，别人一看你是个，哎呀，你这个男人是一个不信主的。肯定是的。所以他说这个魔鬼撒旦常常是像一个咆哮的一个狮子一样，变形寻找可吞噬的人，他能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叫人叫这个属灵的生命会失败了。圣经在箴言是这样说的：精明人听话就信，糊涂人听话就信，精明人凡事谨慎。他说一个特别精明的人呢、啊，他不会轻易信靠人的。为什么呢？他会做事非常谨慎呢、啊。他是无论做每一件事情啊，做一个决定啊，或者是他去做一些事情啊，他会注意这些事情。他说我应该很谨慎，很小心。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为自己谨慎，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站得稳，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成为基督徒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们的。有些事情就是他就是让我们败坏的，让撒旦就用这个目的，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败坏了，希望这个他的属灵生命就是被污染了。他第二个谨慎是为教会谨慎，还是在这个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道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着泪劝勉你们个人。在这里就是保罗提醒他们，刚才我们说那个谨慎是为自己谨慎，你要注意自己。第二个谨慎是要为教会谨慎，为这个谨慎什么呀？谨防假先知。他说这个这些假先知像什么？他比喻，他说必有凶暴的豺狼。你说这个假先知像一个，我们说这个他是一个人，怎么像一个豺狼啊？圣经说这个假先知是从外面进来的，他们的特点就是形容像一个凶暴的豺狼一样，他是披着一个羊皮的狼。他说圣经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你们谨防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这是圣经在这个形容这个假先知，形容外面披着羊皮的狼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的面貌是怎么样的？他们外貌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他们是装着是好人，装着是非常善良的人。他说这个在这里保罗就提醒这些长老们，这些牧师们说，你们要注意，有一些假先知从外面进来了之后啊，他是外面好看，外面是觉得是帮助你们教会的，但是呢心里他是伤害你们的，他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是怎么形容这个假先知，怎么样，外面特别善良啊，特别好的人，但是心里是特别坏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后说是这样说的，他们是假师徒，是行诡诈，装作基督师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常做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装作公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要照着他们所行的事。所以这个事情稀奇吗？不稀奇。他说这个那些假先知进入教会的时候啊，他会外面特别好，装作好人，里面是像一个狼一样，他要偷这个羊，要这个，他的目的是不纯的。圣经在彼得前书是这么说的，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要私传陷害人的异端，不认属他们的主，自取速速沉沦，必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僻的行为，以致真道因为他们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用造作的言语要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早被拟定，绝不迟延，他们的沉沦必要速速的临到。他就说将来会有假先知，圣经告诉我们假先知已经有了。他说这个在这里他就说这个假先知，他说这个有些假师傅要陷害人的异端呢，传一些不该传的呀。还有你记住，一般假先知他不会得罪人的，他会他会做的是非常的，他不会说一些圣经的真理的。为什么说是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他会得罪人，有的时候人不愿意听他，他会说讲一些这个人喜欢听的，他知道人喜欢听什么事情啊，他会就说什么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是这么说的，一些假师傅出来。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们，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否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他已经有了，他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称人身降生的，就是出于天主的，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成人身的降生的，就不是出于天主的，乃是敌基督的。你们也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已经在世上了。他说这个假先知敌基督已经在世上了。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分辨这个假先知？他说假先知首先是什么样啊？他说哎呀，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我就圣灵就感动我的心呢，我做一个梦啊，是你应该往那方面走，应该是做这个事情啊。他说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你说怎么试验那个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呢？有的时候人要给你讲个真理啊，如果离开圣经，那个就是不可靠的，那个有可能就是那个人是做的梦啊，做个这个做的不该做的。你说这个提到这个做梦啊，有的时候人很多人都会做梦的。 哎呀，奇怪的很，又是那个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人是来过咱们教会的一个小孩，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他也没有信主，结果做了一个梦，他怎么信主了？哎呦，我特别高兴，结果醒了是个梦。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哎呀，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做了一个那样的梦。我说这个现在还是不是现实的？我说以后我不知道了。哎呀，我说觉得奇怪，可能是白天想的太多了，可能是这样的。我说那孩子怎么信主了？哎呀，特别高兴，结果醒了是个梦。他说：“这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我们知道这个试验的时候，必须用天主的话语试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啊，并自己的决定方法呀去试验。”他说：“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他说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先知，他们可以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要试验。”他说：“这个犯定不认耶稣基督成人身降生的，说耶稣基督不是成人身的，这就是犯不认耶稣基督成人身的，就不是出于天主的，乃是敌基督的灵。你们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已经在世上，是世上已经有这些人了，假先知已经有了。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教会也要注意这些事情。”他说：“这个保罗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就说预料到了，说你们这以弗所教会啊，以后保罗说我走了之后啊，肯定会有这假先知进入你们教会啊，他们外面装着是羊，里面是豺狼，他叫败坏你们教会，他对你们教会是没有利益的，他会进入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谨慎，首先我们基督徒要为自己的生命谨慎，在属灵方面的生命我们要谨慎，我们不可都信。有些人他们说了一些真理，我们要用圣经来去衡量，用圣经来去查考，我们也要为教会谨慎。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教会，特别是教会小的时候，这些假先知他不会进来。为什么？教会没多大利益，他不会来的，知道吧？教会大了，开始人多起来，他看到这个他有利益的时候，他会慢慢进入教会。他说：“我会帮助你们教会啊，我给你们教会很多很多好处啊。”但是这些人首先是他们得到利益的时候，他们会离开教会。这些人是特别很多教会大的时候，有这些假先知会进入教会。你要记住这一点，教会小人少不会有的，一半情况不会有的。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利益，他不会来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就提醒这个假教假。加这个加先知要像狼一样进入教会。圣经在以弗所书是这样说的，以西结书是说他们救了你来，如同如民聚会，坐在你们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虽听你的言，却不肯遵行，因为他们口说亲爱的话，心里偏向利欲。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有假先知，也有假信徒也会有的。他说他们就救了来的时候，他说如民一样，他的意思是好像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来了，在这个聚会啊，他说仿佛是我的民。他们虽听你的言，却不肯遵行，他们不相信天主，他们不相信天主能拯救他们，他们是口说亲爱的话，心里偏向利欲。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也能会体会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人的口才好，人会说好听的话呀，会这个我们中国人会说溜须拍马，这种事情我们要小心，这种人是很多的。有些假先知是这样的人，有些假信徒也会这样的，说一些好听的话呀，他会这个他心里偏向利欲，他是有别的思想，他有别的想法，你说的话他不会反对，他会在心里他不相信呢、啊、他还有他说一些夸笑人的话呀，这种人我们在教会也会能看到这些事情。圣经在犹大书也提醒我们，他说这些人常说妄言，自不知足，随从情欲做事，口中说金夸的话，因为贪利尊重人的外貌。所以这些人是圣经中提到这些假先知、假信徒啊，以后会这个在这个教会里会出现的。我们能看到 圣经也这样提醒我们，提醒我们首先为自己谨慎，要注意这些事情，要在属灵方面的生命要注意这些事情，还有呢也为当为教会谨慎，我们也注意教会属灵方面的事情。他说为自己谨慎，保罗就说这个说什么，他说我去了之后啊，这些豺狼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的。他是不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啊，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会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第一能看到保罗的警告是警告这个教会，警告教会要谨慎，教会应该谨慎。第二他是警告信徒要为主的道而活，他说警告信徒要靠主的道而活。在20章32节这样，弟兄们，我现在将你们交付天主和他施恩的道，天主能建立你们，使你们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的保罗说了这个以后有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说了之后他说这个弟兄们，我现在将你们交付天主和他施恩的道，天主能建立你们，使你们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我们说他在这里警告信徒要为主的道而活。首先主的道，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经他的话语也就是主的道，对吧？他的意思是告诉这我走了之后啊，你们最重要的是你们靠天主的话语，你们要依靠天主的话语。他说我讲这你们怎么交付天主，他说交付天主，为什么交付天主？和他施恩的道。他说这个他施恩的道，我们知道保罗说我要把你们交给天主，你们要依靠天主的话语，依靠天主的道。我们说保罗他就说就把你们交给天主，依靠天主，依靠他的道。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保罗也证明施恩的道，他证明天主的话语能帮助人，他有很多在使徒行传也证明很多。他说他的主的话语是可靠的，是有能力的。在这段经文他说二人就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行异己奇事，正见他施恩的道。在这里保罗就和巴拿巴去一个地方讲完道，他就发现天主的话语有能力，他就说主的话语真的能力，主的话语真的帮助了我。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天主有施行异己奇事和许多的异能，也按着自己的意志赏下圣灵的恩赐，都证实了这道。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个他证实这个天主的话语是可靠的，他说赐下圣灵恩赐都证实了这道。在诗篇这么说的，天主的道是完全的，主的言语是精纯的，凡依靠他的他必护卫如盾牌。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应该靠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是可靠的。他在这里他说他的话语是完全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说他的话语是精纯的。他说凡靠他的他必护卫如盾牌。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刚才提到那件事情，说有凶暴的豺狼，如果人靠天主的话语，你觉得会吗？会注意这些事情，对吧？和天主的话语是可靠的，他是完全的。在箴言30章是这样说的，天主的一切言语是精纯的，凡依靠天主的，天主必护卫他如盾牌。所以天主的话语真的是可靠的。在诗篇是这么说的，主啊，你的言语坚立在天直到永远。天主的话语是直到永远的，是可靠的，是能帮助人的。我们说这天主的话语它是怎么样，它的言语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你说有的时候人可靠吗？我们说人是有的时候人也靠不住，还有的人的能力也是不够的。首先人的能力不够，人有的时候人也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能放心，天主的话语是完全可靠的。他说建立在天直到永远，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圣经在另外一处说这个天地改变，他的话语不改变。他说人都改变了，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是可靠的。他说天主的道，他说施恩的道，他天主能建立你们，使你们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他说天主能建立你们，天主能帮助你们。他说这个提到他说这个能建立你们，建立你们是他说你们有这个基业， 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啊，将来是这个提到基业，也是也提到有将来的基业，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照着天主所赐的恩，我如同贤良的工头，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的话语。他已经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仔细如何在上面建造，因为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无人能立别的根基，假如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膏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因为那日子既在火中显现，必把它表彰出来，有火发现，火必试验个人的功夫如何。他说这个这保罗说，我要把你们交付天主，天主能建立你们，将来你们会这个这和这个圣徒一同得基业，这是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依靠天主。他说每一个人，他说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们的你们个人要仔细，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的根基都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建造，在属灵的生命可以建造。建造他说这个有的人根基是什么金银宝石，有的人是什么草木禾膏，什么意思？有的人就是在属灵的生命就是没有这个像这个金银宝石一样，没有那么看的那么重要啊。他就看着把这个猪的事情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有的人怎么样，是草木禾膏，什么意思？经过那火一烧都没了，经过一点试炼站不住脚了，都开始失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每一个人在上面建造有不同的建造，有的人金银宝石，有的人是禾膏，有的人禾膏草木。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有他的自己的基业，在天主面前是每一个人是他个人的功夫必要显明，无论是谁，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会站到天主的面前说，啊，你这个所做的跟随主没有，在这方面你跟随主吗？在这方面你好好服侍主没有，好好这个聚会没有？他会这个问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所以保罗说这个最安全的是弟兄，我将你们交付天主，天主的他的话语是这个可靠的。他说他的话语他的道是这个是世人的道，是可以建立你们，可以帮助你们，你们以后会有基业。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在使徒行传这么说，那是犹太全地加利利撒玛利亚的诸教会都平安，德性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越发这么增多。他说这个德性建立，我们说这个他就提到了，他说天主能建立你们，天主能，他的意思天主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我们说这个在这里他就说建立我们，发现建立和德行放到一起。在帖撒罗尼迦是这样说的，所以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德行，照着你们素常所行的，互相建立德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德行和建立放在一起，说建立德行，德行建立，我们发现他说天主能建立你们，能帮助你们的德行。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你们还想我是向你们申诉吗？我是靠基督在天主面前说话的，亲爱的朋友啊，凡我所做的都是为建立你们的德行。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德行和建立是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这和天主的关系不好，你觉得有德行吗？有的时候没有德行。所以这个他说这个天主能建立你们，他的意思天主能帮助你们建立德行。如果你和天主的关系好，你可以建立德行；如果和天主的关系不好，你是建立不了德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依靠他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的，如此你们既然羡慕圣灵的恩赐，就该为建立教会德行。在这里他又说建立教会德行都完全放到一起，他祈求多得恩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建立和这个德行有关系，和教会有关系。他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的，能建立德行，也能劝勉，也能安慰。所以他说这个建立和这个德行放到一起。所以他说这个建立德行了之后，他说怎么后面他就提到了说你使你们与圣徒同得基业，一同得和这个弟兄姊妹同得基业。他说交托你，然后呢，他将同得基业是，我们知道提到是将来会这个得有这个基业。他说这个在这里他说我差你去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与众圣徒同受基业。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站到天主的面前，会有一个基业，是建立德行的基业，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承受这个将来的基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基业，是个人的基业是不一样的。加拉太书是这样说的，你们既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应许承受基业的人。照着应许承受基业，这个基业现在得到吗？还没有得到，是以后天主给我们的应许，对吧？是将来的基业。格罗西是这样说的，因为你们晓得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基业，你看在这里他说基业又提到了赏和赏赐放到一块儿。所以你们原是侍奉主基督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将来一天会有基业的。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基督徒将来，所以保罗就提到一些事情，说他我把你们交给天主，天主的话语能帮助你们，能建立你们，将来你们会有基业。所以他就警告教会，所以他说你们要依靠主的话，依靠主的道，能天主能帮助你们，能建立你们，以后你们会有基业。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的基业，是存在天上的基业，是不朽坏的。你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得到的基业是会朽坏的，比如说这金银宝石，有的时候这得的那铜牌啊，怎么会这个朽烂的？但是呢，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基督徒将来有这样的赏赐。第三，我们说是他又警告教会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警告教会，在第三，警告教会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在33，他说我并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或者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人的虚荣，这是你们晓得。我凡事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殷勤劳，记住无力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他说这是主耶稣要纪念耶稣的话，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说的话语。但是我在福音书里这句话我没有找到，但是每一次找到他说怜悯贫穷的人，你要帮助人你会有福的，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就是查了这个词儿，我说施比受更为有，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说了，在福音书一个地方没找到，但是他就提到了你要是帮助别人，天主会祝福你的，每一次提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保罗就先提到自己，他说这个我并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保罗说自己是不爱惜这个世上的财物，保罗说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他然而敬虔若有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力了。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我们有衣有食就能知足，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落在无力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自己。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老的一个牧师，他是劝勉教会，他说我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呢、啊。在提摩太前书是这样说的，他是写给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就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不要爱惜这个世界上钱财，他说你要有衣有食应该知足。 他说我们没有带身什么去，我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我们知道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句难听的话，我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每一个人都懂。但是如果你服侍天主，如果你要 做选择了，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能告诉你，你的钱不会 比这个不信主的人多，你会比他们少。为什么？你花的时间呢，你跟随主，你付出的比较多。他说这个有意有失应该知足。在这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心吗？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说 我以后 要服侍耶稣基督啊，我觉得已经有意有失应该知足了，说满足了我的生活。你指望你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比这个世界拿到这个这世界上的地位啊，我估计你要是好好的跟随主，你要一辈子下决心服侍耶稣基督啊，估计啊你拿不到世界的第一位，你拿不到的。他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落在无力的有害甚沉沦灭亡的私欲里。所以他说这个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是追求这个世界追求钱财的时候怎么样，会陷在私欲里。他万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使迷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其实有很多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例子。有一个人是迪马，我们有搭载他的经文。迪马从前是跟随保罗的，是一直服侍的。保罗在写有一封书信里说，迪马也是很好的一个服侍者。最后怎么样？他说他就离开了保罗。最后有一句话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了天主。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钱是也是一方面，特别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这方面是受诱惑的，他会这个有几方面会觉得失败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在这里就说这个保罗就提到自己是不爱这个世上的财富的。如果爱世上的财富，一个人不能脚踏两只船，一个人不能说我又爱钱又爱主，我能把这个两个全部平行走，这是不会的。圣经说你是这个一个人只能侍奉一个主，重这个轻那个，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要小心，这是做长老做牧师的也要小心。他说要爱世上的财富不会爱天主，要爱天主啊不会，这两个不会平行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考虑自己是否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也是很重要的。保罗就说我是这个，他说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同人的虚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很特别的，他是没有靠教会养生的。我们知道这个本地教会应该帮助本地的牧师，这是应该的。也可以说是瑞牧师，我们两个是我是靠北京的教会，北京真理进行教会，他们是帮助我们，他是靠美国的教会，是帮助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也是没有靠教会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说这个保罗是用做这个工作来这个服侍来建立教会，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你要这样错误吗？这样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圣经在这提到教会也有这样说法，他说保罗是靠两只手工作建立教会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办理圣事的是靠圣殿得食吗？伺候祭台的是在祭台有份吗？在这里我们要学过旧约的圣经，你发现那些祭司们在圣殿工作，他就吃那个圣殿里的东西。这是他提到的事情。他主也是这样吩咐，什么传福音的要靠着福音养生。一个人要靠着教会养生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的。保罗就责备了哥林多的教会，说这个他是靠这个应该靠福音养生，他没有靠着这个福音，他是跟人工作的。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我可以见证他是照着他们的力量，也过于他们的力量，甘心施舍。他就说后来他就表扬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哥林多的教会后来就这样做了，后来就帮助了他，后来就这个帮助他，说这个他们说哥林多后书就是后又提到这一节， 他说这个你们捐银个人随心所愿，不要忧愁，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乐意施舍的人。我们说一个人甘心施舍也是好事情，施舍是甘心的，也是这是天主喜悦的一件事情。他说不要忧愁，不要勉强，我们知道做事情不能勉强。在马太福音这样说的，6章2到4节这样，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筒，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市上所行的，要人夸奖他。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的事，总要在暗处中做，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应你。所以这在这里耶稣基督提醒他的门徒啊，说你们要学会施舍。你施舍的时候，他给这个门徒们一个方法，他说你这个这时候你不要吹号筒啊，不要告诉所有的人呐、说我做了施舍的事情啊。他说你在暗处做，天主能看到，对吧？他说你施舍不要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总要在暗中做，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施舍的一个方法。你说这个圣经在这诗篇这么说，施舍于人，借贷于人，按公义办理事务的，这人便为有福。他说一个人愿意施舍呀，天主也祝福这样的人，天主也看顾这样的人。他说这个这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在箴言11章25节这么说，好施舍的必得饶愈，润泽人的必得润泽。在这个箴言这样说的，人连续贫穷人就算是借于主，他所给的主必偿还。在这里天主就看顾这些施舍的人。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人会说的，哎呀我施舍了我东西少了，但是呢如果你相信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真的会，他说这个算是借于主，他所给的主必偿还。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他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愿意施舍帮助一些人呢，信靠耶稣基督啊，施舍呀、怎么样，他说这个天主会还给他，天主会掌管一切，天主会控制他的工作，他会挣得越多，他会更祝福他。所以我们说天主就看顾这样的人。你说这个天主就祝福施舍的人吗？要不保罗怎么会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呢？天主真的祝福施舍的人。有时候你说这个作为一个牧师啊，你应该多传福音，这是你说对了。你不应该将这个奉献，将这个施舍的事情啊，这个将的人太尴尬了。这是圣经的真理，必须讲，对吧？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这些，怎么会得到祝福呢？不会得到祝福，对吧？你说你做牧师太自私了，有的时候人一听这个，人会觉得这个牧师特别特别骄傲，为大家就是那么脸都麻下来呀，不怕脸红啊，就会大家说你们要多多施舍呀，要帮助教会呀。其实这是应该的，这是圣经说的，天主就祝福这样的人，这是必须讲真理的人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吧？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咱们过去看一下，会说这个施舍是天主的祝福。这是在旧约的一个例子。以利亚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口，见那里一个寡妇，什么寡妇这个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一点水来给我喝。妇人就取水去。你觉得这个简单吗？喝点水可能比较简单。以利亚又叫着说，也求你为我拿一点饼来。妇人说，我知道永生的主天主启示，我没有饼，器皿但有一把面，瓶里但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一点柴回家做饼，我和我儿子吃后死就死吧。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怎么样？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就去到一个地方，去了那里撒拉法，到那里一个寡妇做什么事情啊？他在那一个捡柴嘞，生活好吗？生活也不怎么好。 他说但是呢以利亚饿得不行了，他说你给我渴得不行了，他说你给我取点水来喝。那妇人说好，这容易，我们家水很多，去取水。妇人取水去，还没有去的这个，你看以利亚又叫他说，他说你别着急了，还没说完呢，也求你为我拿一点饼来。这是给这个寡妇怎么找这个难题呢？妇人说，我知道永生主天主启示，我没有饼，器皿但有一把面，瓶里但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一点柴回家做饼，我和我儿子吃后死就死吧。他还有个儿子要吃饭呢，他说这个就只有那一点可以做一点面呢，你觉得这个有以利亚吃的吗？以利亚还有这样的要求，说你要给我一个饼。以利亚对他说，你不要忧惧，你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回家做饼。但是以利亚也是比较自私的，只是先要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和你儿子做饼。本来就一个饼，这个以利亚非常自私，说你先给我吃了。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器皿里的面必不减，瓶里的油必不消，直到主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于是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的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着许多日子，器皿的面果然不减，瓶里的油果然不消，正如主借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能看到天主就祝福这些人。你说这他就只有一个饼了，以利亚就非常自私，你这个妇人本身就是建议着柴回家为他孩子吃了之后算了吧。以利亚说要求是先给我点水喝，水喝了之后再说，你那个饼你首先你先借我吃，先喂我吃，别的你别管了，你孩子先不吃不重要，你先给我吃了。这在我们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以利亚是自私的很，对吧？我们觉得都每个人都会反对，我都会反对，说就这一个病了，为什么给你吃啊？我应该吃的。但是呢，你发现天主就祝福了这个寡妇，对吧？他就是吃说这个你先给我吃了之后再为你儿子做饼。后来他做了这个饼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他的面还有饼里的。瓶的油怎么也不消，这说明这个例子能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基督徒啊，有的时候这是天主给你的祝福，天主可能使用这个方法让你知道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把这层次舍了，然后天主会增加你更多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时候人有很多这个基督徒啊，特别是他们属灵方面不长进的，他们会说这个牧师讲的道太硬了，说这太直接了，其实应该的，所有的真理都应该讲出来，圣经中任何一个真理都应该讲出来，不能说这个哎呀不叫大家知道啊，不能这个例子不能不说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天，这是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施舍的时候天主会更祝福你，他比那个接受那个人还要有福气的，这是他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在这里说，在旧约的圣经说，耶稣基督也说，保罗在这里也是进行教会啊，你应该这样的，你们教会是设的多了，天主会祝福你这个教会。从前这个有一个牧师，他们教会是比较穷的，他们教会比较穷的，他后来他就说这个后来说开始想支持牧师。他就每月他就说给那个牧师200块钱，他说我们要支持你们建立教会，他说这个钱教会出，如果是以后这个没有钱了我自己出。他说最后发现这个他开始做了之后，天主又祝福了他们教会。他说我觉得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有一次我们家在很早之前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月，我知道一个月的是钱不多了，只有那么多钱了，但是我就请了那个牧师和他们全家还有他一个兄弟就吃顿饭，结果呢把那钱全部花了。我觉得这可能这个月的生活不够了，但是我发现后来还够了，所以也是天主的祝福。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现实的。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最后在教会里，在这个长老的面前告诉他们这三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第一是警告教会要谨慎，首先为自己谨慎， 首先我们小心自己的属灵生命，还要为教会全群谨慎。要注意什么？注意凶暴的豺狼进入那个教会当中，你要谨慎。第二，我们说他警告信徒要依靠主的话语而活。我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天主的话语是可靠的。第三，他就警告基督徒要怎么势必受更为有福。这是天主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他势必受更为有福，天主会更祝福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三件事情。